能带领我到这里，看到很久没有看到的弟兄姐妹，就像好久没看到老朋友一样，我们看没有看到啊，好久没看到的老的弟兄姐妹，不是年龄上的老，就是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都感觉到很亲密的那种感觉，我很开心，真的我也很亏欠。那边我们来过，在学校那边我来过，在这边我还是第一次来这里，也亏欠弟兄姐妹，但是也借着教会安排我过来传福音，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能够与弟兄姊妹能见面，我们早上见到很多弟兄姊妹就感到很亲切很亲切，都好像很多话要谈，特别我太太声音特别大，在这里讲了很多，我看到她很开心，所以我们很感恩，我们也感谢林阳弟兄刚才在这里为我们带领了诗歌，说他救了我，我们这一帮都是主蒙恩啊，主的恩典救了我们，都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的极重的代价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，能够聚集在一起，我们一边来感恩神，一边也希望福音朋友能够打开你的心，来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。我们先有一点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能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主啊，求你亲自向福音朋友的心说话，主啊，当人的言语有限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越过，主啊，求你来圣灵来工作，主啊，圣灵在前面能够打开他们的心，打开他们的眼睛，主啊，我们是在仰望着你，亲爱的主，我们特别将清晨的聚集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特别来带领保守，如果是弟兄姊妹，求你话语来喂养他们，来供应他们，主啊，使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的心都被你的喂养，里面的生命都能够成长，主啊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求你亲自带领和祝福今天清晨的聚会，我们献上感谢赞美，奉主你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然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那就是罗马啊，路加福音19章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到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虽然现在不能大声开口，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在心里面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好吧？就是19章第一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山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四下议论说，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住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谁的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这一段圣经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撒该信主蒙恩得救悔改的故事，其实是圣经中许许多多精彩动人的故事之一。当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就像一幅图画一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？我一看到前面，我们门口前面有很多树啊，有时候就会看到撒该爬上树上，那种感觉就是一幅好像很精彩的图画展现在我们眼前。特别我们基督徒家庭对撒该的故事并不陌生，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将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的子女们听，是吧？小朋友听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爷爷呀，经常讲这段故事给我听，他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宝贵。他说到主耶稣到了树下，叫撒该你快下来，救恩要临到你的家，他觉得非常宝贵。虽然他讲不多，但是对我来讲印象是很深刻的。我知道他给我讲了很多很多次，所以当我们每次念到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就感到很新鲜，也感到很活泼。其实撒该这段故事对我们来讲是有趣的故事。在福音书里面，就是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，主耶稣有讲的四位财主，是不是？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四位财主啊？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四位财主，一个是年轻的财主，另外一个是拉撒路跟财主，一个是耶稣用比喻讲的一个地踩在地上的那个财主，还有一个就是撒该这个财主，三个是真实的，而一位是主耶稣用比喻讲的。所以讲到这四个财主时候，讲到撒该是最具体的，他有姓啊、有名字，他有职业，他有身份，他有讲到他具体的身材。是啊，他名字叫撒该，他的职业做什么？做税吏长。他的身份是什么？是财主。他的身量特征，他个子是比较矮的，但是比较矮可能都比我高了。本来我不应该讲的，这对我来讲讲这个好像我每次都到这里就觉得很怪，我比他还矮还讲人家个子矮短，就觉得很怪。但是里面感动叫我要讲这个，所以我就今天讲了。当时税吏长就像我们现在的像税务局局长一样，他是统管整个耶利哥城的税务，所以撒该他的官是很大的。但是他的官虽然大，在犹太人眼中，他与罪人与娼妓是放在一起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当时是罗马政府统治犹太地的时候，他是替罗马政府来办事的，向他的同胞来征收税的，所以他从中有敲诈勒索他的同胞，所以他同胞非常非常的看不起他，把他们放在罪人的地位上，所以他们非常看不起。就像我们中国以前好像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，那些汉奸一样替日本办事，汉奸的，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老百姓也常常看不起他们，很恨他们一样的。但是他在犹太国也是这样的，他犹太人就看不起他，就觉得你们这些人都是来敲诈自己的百姓，替罗马政府办事的。而撒该他是个税吏长，他更是一个罪人，是个大罪人，所以他们就很看不起他。但是撒该在生活上在经济上没问题，是吧？他是个财主，说吃的有吃的，说穿的有穿，住的有了，但是他里面还是那么寂寞，他里面还是那么空虚。所以当耶稣要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要想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是吧？他要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因为他，我相信他有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。虽然我看了地图啊，耶利哥离加利利一带很远了，因为耶稣当时所行走的大部分是在加利利沿海那一带行走，是吧？不论耶稣招门徒了，医病赶鬼，行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，都在那一带，但是离耶利哥很远，大概从耶利哥到加利利最靠近耶利哥的就有60公里，如果最远的是120公里， 所以当时来讲，离这么远，他的信息很难听到的，新闻是很难听到的。耶稣在那么远行神迹奇事，赶鬼医病，所以他们就很难听到的。但是他为什么听到呢？毕竟有人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要经过耶利哥城，他会将这些新闻带到那里。不像现在你在世界各个地方，如果发生了一件事情，那手机一划或者新闻一报，没有一个地方不知道了。那当时在那么久的以前啊，就很难很难啊。我记得小时候啊，在小时候的时候，要到远的地方听一些新闻，就觉得很新鲜很新鲜。我相信当时撒该也是一样的，他有听到耶稣所行的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。为什么说他听到耶稣行的许多神迹奇事啊？你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，其后面耶稣要进耶路哥城的之前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进去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巴底麦，他是个瞎子，他是个在那里讨饭的，但他很多人经过的时候，他就可能眼睛看不到，但是他耳朵很好，会听到为什么今天好像跟往常不一样，那么多人吵吵闹闹，就问人说是什么原因，他就说是那撒勒人耶稣要经过这里，他就大喊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是吧？巴提麦在那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大卫的子孙翻译出来就是弥赛亚，救主耶稣。他说：“可怜我吧。”然后主耶稣问他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他不做乞丐的人，应该本来是说我要一点施舍，或者给我一点钱，给我一点吃的。他不要，他说我要看见。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你可以看见。”你看巴底麦，他是个瞎眼的，都能够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都能够听到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何况这个撒该，他更会听到耶稣许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主耶稣，我们在这里看到主来到地上，不论你是什么人，刚才讲到巴底麦，他是个乞丐，他是最贫穷的，所以你看他又是个瞎眼，是个残疾人，而撒该他是个财主，所以主来到世上，他的救恩不是救某个人，他是救普天之下所有的人。不论你是贫穷的，不论你是富足的，不论你是尊贵的或者卑微的，主都要拯救你。只要你愿意需要主的救恩，主的救恩就会临到你，因为主救恩是为着万民所预备的。所以撒该啊，他要想看耶稣，但是个子又矮，那时候云挤耶稣的人又多，他没办法，他不能挤到人中间去，他就想个办法跑到前面爬树，爬到树上从高往下看，肯定会看到耶稣。所以我们看到撒该不会因着那么多人云挤耶稣他就灰心了，他就离开，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多人，我就看不到，算了算了。不是的，我们看到他里面有一个真正的需要，如果换一个人可能就离开了，离开了就算算了。我们常常叫福音朋友来到教会中来听福音，有的福音朋友怎么说，哎呀你看某某人啊，他也是信主啊，怎么行为这样这样，哎呀我的同事也是信主的，他怎么会表现成这样，甚至有的家里人啊，他说我们的家里人也信主，他的脾气啊，他什么一点都没改变，他就灰心的离开之主。其实一方面是看到福音朋友对主的渴慕那种心怎样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是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之间包括你包括我都要彼此学习，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当福音朋友还没有看到人的时候，还有没有看到耶稣这个本人的时候，先看到我们围着耶稣的这一帮人，他先看到我们这一帮人到底是怎样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要好好的学习，要在日常生活中要做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当人看到你的时候，就看到你里面的耶稣。有时候我们常常因着我们不好的行为，将耶稣跟人隔绝了，使他们看不到耶稣，看到我们这些外面的那些人。所以撒该他没有灰心，但是很多朋友就是看到我们就灰心了。所以亲爱的，如果今天有福音朋友来到这里，求你不要看到我们人，看到我们人啊，我们很容易软弱，因为我们毕竟自己也是人，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主。当我们一旦看到的是主以后，你就会被得着，当看到主以后，你就心就会被主抓住了。所以撒该他愿意看到主，他就爬上树上，就是爬上桑树。爬树大部分都是小孩子的事情啊，小孩子很喜欢爬树，一看到树就很喜欢爬上去，大人就很少爬树。我相信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都不愿意去爬树啊，是吧？大人都不愿意爬树，因为爬树觉得很难看，是吧？但是在以前啊，群人也会去爬上树上，可能去捡一些干柴啦，或者野果子啦，什么等等，也会爬上树上去。我记得我跟我年龄大几岁，两三岁三四岁这样，有一个我的邻居很靠近我家里，过几座就是在国内的时候，他很会爬树，很高很高的树他都会爬到顶上去，把干树枝剪下来拿去烧火，因为以前都是靠树枝什么这些来做饭的，不像以前有煤炭啊，或者有煤气。但是有一天他考上大学以后，成为大学生以后，我记得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爬树了。为什么？他第一个是大人了，第一个他的身份是大学生了，爬树是多难看的事情啊！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看到撒该啊，他放下自我，他完全把自己那种自高自大的把它完全放下来。如果他不放下来自我，他无法看到耶稣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如果觉得我什么还行，我这个也不错，我那个也不错，当我们存着骄傲的心时候，你想来亲近主是很难的，因为觉得自己还可以啊，自己不会比别人差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撒该的故事，就会想到我们自己应该放下自我，放下我们的那一种骄傲，所以来到主面前。撒该爬树肯定会很引来很多人的耻笑，因为他是税吏长，我想耶利哥城的人都会认识他，都会知道他，所以他爬上树很多人都会耻笑他。但是他为了看见耶稣，他放下自己的身段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祈求的你们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，这是主的应许。所以当撒该爬到树上时候，主耶稣经过了树下，他抬头一看，看到树上有一个人，就叫他，撒该你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中。这一个句话我也常常，就是我爷爷常常以前给我讲的，就觉得很宝贵，会常常在我头脑中有一种回荡。他觉得他用的那家乡的口音给我讲，所以我就很熟悉很熟悉这一段话。主耶稣来到这个树下的时候，抬头看到撒该，叫他快快的下来。 我相信撒该当时很震撼，我都不认识耶稣啊，我都不认识主这位主啊，怎么他会知道我的名字啊？我本来是想看看他，他怎么知道我在树上？所以对他来讲一个很震撼。但是撒该，你看撒该是怎么样的表现呢？撒该有没有慢慢下来？有没有在树上给主耶稣讲话？没有，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所以我们看到撒该是欢欢喜喜的将耶稣接在心中，接在家中。所以福音朋友们，今天你来到主面前，你是不是愿意打开心门，让耶稣也接在你的心中？我们很多的福音朋友来到这里，有时候聚会很久了，他就是没有看到耶稣，他就是不愿意将耶稣接在心中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过一段，我们过一段再来相信。或者好的人说，哎呀，我太太先信啊，或者说我丈夫先信，或者说我子女先信，我再过一段，我现在生意很忙，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，等我赚够了钱再来信，或者说等我退休以后再来信。但是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将来是如何的。有一首诗歌唱得很好，我不知明天是如何，但是我知道主掌管明天。我们明天也许是贫穷，也许是富足，也许痛苦，也许疾病，我们不知道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明天是怎样的。我常常想，我在路上，因为我是搞建筑的，我在路上常常开车到处走，看到路上常常发生很多车祸啊，有轻的有重的，轻的可能车子碰伤了，重的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。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，他们可能就很开心出去，想今天可能去哪里约会，约会了是朋友家里的，或者去吃饭了，或者去工作都有。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他出去会发生这些事情。我记得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次车祸，整部两前后的车整个点在一起了。虽然我没有看到那个驾驶员或者在坐在车子里面的人，因为可能救护车已经把人带走了，但是我看到那个车啊，有消防车，有警察在那里。那个车祸真的不轻，如果那些驾驶员或者坐在车里面的受伤了，我相信是不轻的，甚至都有生命的危险。如果你问他的时候，问他们坐在驾驶的时候，他可能也是很开心的出去，他也不愿意发生这个严重的这么严重的车祸。是吧？谁都不知道我们将来是如何的，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个疫情啊，瘟疫到处肆虐的时代，你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？上次我朋友说，有的人因着这个疫情啊，一个星期就没了。还有谢恩弟兄也在这里，他在偏济那边，上次给我们ED也讲过，有一个人在那里也是一个高管，好像银行高管还是什么，他有一次集会的时候，就参加一次集会被他感染了。他家里人都在布里斯本，他的太太子女都在布里斯本。当他染病的时候想回到澳洲，第一个可能政府也不让他来，第二个也是没有班机回来，他很想回来却没有回来，就两周时间，短短的两周时间就这样没了，年龄也不大。所以说在这个，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瘟疫到处肆虐的时代，一天就死了多少人啊，一天染病就染了多少人。我看到新闻，光光印度这个国家最多的一天40万，可能数字还在攀升啊，并且这个病毒 一直在变种，也许越来是越厉害的。虽然有疫苗，但是是不是能够实验，谁都不知道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不要觉得哎呀没关系，我现在还健康，我等到退休以后，等到我钱赚够以后，什么时候是个够字？你问很多有钱的人，他问他够不够，他说还差一点点。所以我经常有听到弟兄姊妹说，在女人的那衣柜里面永远只差一件衣服，就再加一件衣服就够了，这个一件衣服都不会什么时候能够停止。当然我不是，我对这个没有兴趣，只是听他们讲是这样。这么说，我们不要等到哎呀什么时候我退休以后，或者什么时候我赚够钱以后再来信主。其实啊，我们信主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我们信主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得着主的生命，我们还是照常工作。这个撒该亚他不会因着接受耶稣以后他不做税吏长，我相信他还是做税吏长，但是他里面完全就不妥了。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，我们希望你能够像撒该一样欢欢喜喜地将耶稣接到我们心中。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一天哦，再来就太晚了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希望你能够像撒该一样。所以当撒该，当我们来接受主耶稣时候，也会引来很多人的议论，就像撒该一样，当他接受主耶稣时候，后面就有人在议论他，他说耶稣要住在罪人家中，就不是讲主耶稣，这件事讲撒该，他是个罪人，他为什么要住在罪人家中？所以亲爱的朋友或者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有时候当接待主耶稣的时候，都有人在那里反对，在那里议论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在澳洲可能会好，以前我在国内啊，在聚会的时候，当一个家庭的人都没信主时候之前啊，突然一个人信主，哇，家里的攻击真的很大，全家都起来攻击他。因为在乡下的地方，大部分的家庭都是拜魔鬼的，是吧？都是信佛教的。当一个人愿意信主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家里人啊，甚至家族的人都起来反对。所以你看到撒该在那里，当人在反对他的时候，说他是个罪人的时候，他有没有退却？哎呀，主耶稣，你不要到我家里来，他没有。你看他是怎么样反应，他就站住，就趁着他们反对的时候就站住在那里悔改，在那里认罪，在那里对付罪。所以你看到撒该在那里认罪，在对付罪，他原来本来之前是想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人，现在他在这里说称耶稣为什么？为主。他说，主啊，我将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谁的就还他四倍。所以他在那里对付罪，他愿意一半给穷人，他若讹诈谁的就给他四倍。因为当时税吏长很容易讹诈人了，如果现在说到税务局局长，好像特别在澳洲这里，你说税务局局长会讹诈人吗？很难哈。他们发票来说你要交多少税，交多少钱，我们支票或者银行转账一转就到公司户头，在政府户头上去了，就不可能到的税务局的人手上，是不是？但是当时是很容易的。为什么说当时很容易的？因为我记得很清楚，在80年代的时候， 这是80年代的时候，我有一帮弟兄姊妹，年轻的，当时我们也是年轻的，现在不年轻了，也老了，头发都没了。当时有一帮年轻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，其中有一个姐妹，她是在事务局工作的，她每天的任务，拿个一个提包，拿一把笔，拿一把本子，到市场上去收税。所以每一个摊位他都要收过去，而那些人看到他，因为当时有服装嘛，事务局的服装穿，那些人看到他说又怕他又恨他，他每天都来收税，有的人看到他来就跑走了，他跑走他收过去以后看到这个没人他就收，收了以后等一会又回来还是要交税。但是他交税当时是他觉得你这个摊位应该交多少钱，你这个量有多少应该交多少钱，他就开在一张发票给他，你钱直接给他，所以说他可以多开也可以少开。当然我们姐妹不会去讹诈他们了，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也给他提醒，你不要像撒该一样啊，我们也给他提醒说你不要像撒该一样，所以他也在跟我们之间有做很多的见证，所以他也给我们讲市场很多的故事在那边。所以我说到就是说当时撒该讹诈人是很容易很容易的，所以撒该在那里说我若讹诈谁就还他四倍，虽然这样一出去可能撒该就倾家荡产了，但是他里面的生命得做主耶稣那个生命，那种喜乐那种安息在他里面。如果换成撒该没有碰主之前，你叫他拿这么多钱出来，你说撒该呀，那边有穷人啊，你拿一半钱给人家，你知道做一个财主啊，人家说越有钱的人是越小气，是不是啊？越有钱的人他真的是有时候说到说一毛不拔，你叫他拿一半钱给人家，他会骂你是你头脑问题还是我头脑是进水啊？叫我拿这么多钱给出来给你给大家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当撒该碰到主耶稣时候，他里面被主光照，他心甘情愿的将这些钱拿出来。当然我福音朋友，我不是叫你们信主以后将你的财产拿出来，最主要叫你信主以后得着主救恩了以后，我们要有一个行为，要有一个认罪悔改那种表现，是吧？主耶稣圣经里面说过，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我们就得着这个救恩。所以今天主耶稣说这个救恩临到这个家，救恩不是临到撒该一个人，是临到撒该整个家庭。所以主耶稣说到救恩临到这个家，就是要我们一家一家的得救。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过，就是保罗跟狱卒对话，狱卒问他说，狱卒问保罗说我该怎样行，保罗说你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家就必得救。这个是非常宝贵的，福音朋友，不光你一个人得救，你全家人都能够得救，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救恩。所以主耶稣说救恩就临到这个家，今天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极重代价。刚才羚羊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，他在哥哥他上为我们付上极重的代价，主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，他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救恩已经放在那里，问题现在就是我们每一个福音朋友，我们愿意不愿意打开自己里面的心门，打开自己的心 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。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主用极重的代价将我们买赎回来，都是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来承认自己罪，来对付罪，将主耶稣接到我们家中。因为这个救恩是何等宝贵，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家中，你一个人相信都希望全家人都能够得救，所以当你一个人相信的时候，都愿意把这个福音带到家中，希望哎呀家里人得救。我们上一代人信主，都希望下一代人能够也能够信主，所以家信主家庭都希望一代一代能够信主。为什么？他觉得这个是好的，我们不会将不好的给我们子女，是吗？如果你是吸毒的、赌博的，你会叫说哎呀孩子啊，你也去赌吸毒这个不错啊，你也去赌博，你可能你一碰到这你会赌的，你一碰到小孩子会这样，你可能就打过去了，或者就骂他了，或者说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这个很不好。而救恩方面，主耶稣拯救我们方面，就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宝贵，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得着。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宣告说，人子来为要拯救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主耶稣在那里宣告，这里是要拯救所有的人，只要你愿意来到主面前，主的救恩就会临到你的全家。其实啊，在现在啊，不光我们的主在寻找人，其实另外一股势力也在寻找，那就是仇敌魔鬼撒旦。他就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吞吃可吞吃的人。所以我们的主，当我们主寻找你的时候，是赐给你平安，赐给你喜乐，将永远的生命放在你里面，使你得着永生。同样，如果是仇敌来找到你，他会带你到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，使你永远的沉沦，是过去在那里永远火湖里面过着痛苦的生活。所以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其实有两条路放在我们面前，你愿意选择哪一条路？主耶稣的救恩在你那里，在那里，你是否愿意？今天你不论是自己进来的，还是你的亲戚朋友或家里人带你过来的，他都是为了你好，都是为了想你能够得到主耶稣这个宝贵的救恩，能够得到主耶稣这个永远的生命，所以他带你来，都希望你能够过就好。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打开心门，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得救这个永远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神家的一份子。所以我们很感恩，我们可能在这里讲到撒该的故事时候只是一个小段，但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希望你能够得到救恩。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很多精彩的故事，主耶稣用各种方式来拯救人。很多福音朋友可能有时候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慢慢就马上接受，有的人可能听到福音要过很久才能接受，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马上接受主，成为神家的一份子，这是何等的宝贵。所以我们感恩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传福音，虽然我们言语是有限的，可能我也有点紧张，所以希望你听到福音以后能够打开心门来接受我们的主。我们今天的福音就传到这里，大家我先有点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求你话语种在福音朋友的心，使他们的心能够像好土一样，主啊，在你的话语在他心中能够扎根向上， 开花能够结实。主啊，我们实在需要你，求你圣灵来工作，求你圣灵来帮助福音朋友，当他们受到拦阻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除去他们一切的拦阻，使你的救恩能够临到他和临到他的家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带领祝福我们，感谢赞美奉主你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